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这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大草原呢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哎，每次一到春天啊，他脑子里边就会自动循环播放赵忠祥老师啊在《动物世界》里边那句啊浑厚且非常具有磁性的经典台词。咱们人类呢，虽然自诩啊为高级的灵长类动物，但是呢也逃不过这种基因深处的这种季节性召唤。尤其呢，就是当气温呢卡在极其暧昧的这20度左右，阳光呢也不是那么的浓烈，微风呢也并不燥热，就在这个时候啊，你的身体里面那种属于哺乳动物的躁动就会被全面的激活。既然呢我们不能像非洲大草原上面的角马那样啊去相互的追逐交配，那总得找点别的什么方式啊去释放这些过剩的荷尔蒙吧。身边那些了解我的朋友啊可能知道我比较喜欢骑自行车，而在上海骑自行车呢，它有一种非常憋屈的感觉啊，因为你在市区里面骑呢，它红绿灯太多了，你骑不了几下子就要停下来等红绿灯，非常影响节奏。如果你去到郊区的话呢，虽然红绿灯少了，但是呢它太平了，也就是它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那你可以呢一脚踩下去啊，顺着这个铺装的严丝合缝的柏油路啊一路干到滴水湖，一天呢往返刷个100多公里没问题。但是这种感觉呢就像是在一台啊非常大的跑步机上啊给这座城市来发电。你眼前的风景呢是高度重复的，即便呢你可以看到啊路边诶突然出现了一片片啊金黄色的油菜花田。不过你要看多了看久了，那他们感觉也像是某种啊通过复制粘贴来的贴图。当然了，你的大腿呢是的确在输出功率，但是眼睛呢却怎么说呢并没有吃饱。所以说呢，想要找回一点活着的真实感，我觉得还是得去啊有地心引力的地方，也就是啊你得去爬个坡。我一直觉得啊这个骑行跟跑步呢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宗教了。我对跑步啊是始终怀有一种啊敬畏的排斥。如果让我用肉身去对抗重力跑个5公里啊，这个对于专业的跑者啊连个热身都算不上的距离，那对我来说呢那纯粹就是一个受难，那肺管子里边估计呼啸着一种血腥味儿，视线呢也只能盯着眼前的20-30米的柏油路，那5公里跑完我感觉啊我的灵魂就已经被抽出了一半。而风景呢，哎，这玩意儿根本就不存在嘛。相比而言呢，这自行车就不一样了。我一直觉得自行车是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伟大的一个肉体的杠杆，用了同样的体力消耗，自行车呢就能把你啊推射出几十公里出来，你的眼睛呢始终是可以跑赢你的腿，而且啊山川河流包括路边打盹的黄狗，院子旁边里边晒太阳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们，那就像是一个电影的长镜头一样让你目不暇接。更重要的是呢，骑车是一场啊不需要瑜伽垫的一种流动的冥想。当我们的双腿啊开始机械的画圆，这个链条的咬合声呢就成为唯一的一个白噪音的时候啊，我们很快就能进入到那种啊传说中的心流的状态。当然了，这个时候你完全不需要啊焚个香啊，那也不需要闭着眼睛，太危险了。那些啊平时被微信的工作群或者说是视频网站的算法已经给碾碎了的灵感啊，基本上会在这个时候呢，它自动的开始拼接。于是呢，也就在2周前的一个普通的周六的早上啊，我就约好了跟我多年一起骑行的那位好友，把我这辆啊骑了多年的折叠车给折好，就像是拎着把武器一样啊，就把车子扔上了从上海虹桥出发的高铁，目的地呢还是浙江。哎，这次咱们就去翻山。去寻找那些啊能让咱们大腿酸痛当然也能让眼睛吃饱的旅程。整个行程的起点呢就是在浦江县，或者呢更准确的说就是在义乌和诸暨啊交界的这片腹地。早在早上出发前呢，我们就在上海的虹桥站就买好了这个汉堡王的套餐，就当作是啊扛饿的干粮就带在身上。就在啊距离火车啊抵达浦江站还有半小时的时候，我们俩呢就在这个高铁的车厢里啊就把那冷掉的汉堡就囫囵吞枣一般就塞进了肚子里面。那这种啊标准化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工业碳水啊它燃烧的很快，对于一顿饭来说 这多多少少有些敷衍了。不过呢，也正是因为啊，提前做好了这个补给，下了火车之后呢，我们俩也没有浪费任何多余的时间啊去找范哲，而是呢就直接把自行车给撑开来，把装备全部都穿戴好，就直接切入了南下的一个路线。我们呢从那边刚骑出去没多远啊，就撞见了一个极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地方，名字叫做上山考古遗址公园。你可能对着上山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啊，其实在去之前呢我也不知道。不过这地方啊，在考古学界啊，它是个足以掀翻桌子的存在。据考证啊，这个地方呢距今有10000年了。这个10000年是个啥概念呢？那个时候啊，这人类呢才刚刚试着从猴子进阶到不瞎逼乱跑的这个文明的雏形。但在这片土地上的远古先民呢就已经开始啊种植水稻了。哎，没错，这里呢就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就是稻作农业的发源地。因为参观这个遗址呢不要钱，那本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原则，我们就把自行车呢就停到了门口，于是呢走进了这个展示了这10000年前人类如何去艰难的获取碳水的这个遗址。整个遗址呢是被一个巨大的房子给罩了起来，就像是用来封印时间的大罩子。往下看去啊，就是当年呢考古挖掘的这个大坑呢被原封不动的保留着。有意思的是啊，就是为了让游客呢更有代入感，它的坑里边呢还布置了不少假人，就还原啊当时那些考古学家是怎么在这边做考察做挖掘的当时的那种场景。我呢就站在这个栏杆边呢，就看着那坑底的那些比较僵硬的这塑料假人，瞬间呢就会带入一种啊巨大的荒诞感以及这种时空错位。想一下，这10000年前站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为了能够吃上一口稳定的这个碳水，已经啊费尽心机的从游牧呢走向了定居，开启了所谓的农业革命。而现在呢，我们这群呢吃饱了这工业碳水的人，却非要大老远的就跑到这个远离自己定居城市的地方，蹬着两个轮子用透支体力的方式呢去山里边寻找存在感。人类这10000年呢似乎呢都在为了这吃饱饭以及这吃饱饭后应该干点啥那之间呢反复的横跳。不过因为啊着实没什么文化，我的确啊也没看出太多高深的门道。但是这种啊与万年远古的短暂的对视啊，倒像是给这次骑行举行了一个神秘的起步仪式。真正的征途啊才现在刚刚开始。随着我们两个一脸问号的离开了上山遗址啊，按照道理说呢，如果要往西北方向的桐庐去赶路的话呢，直接一路向北那肯定是最经济的路线。但是呢骑行的乐趣呢就恰恰在于啊对效率的一种反叛。我那个哥们呢就找到了濮阳江边的一条骑行的绿道，于是我们就毫不犹豫的先向南兜了一个大圈，然后呢再折向西边，就准备啊绕一圈在北上进山。事实证明呢这个决定啊绝对是无比的英明。江浙一带的这个绿道系统啊修建的是非常好的。尤其呢是沿着濮阳江这一段啊，路面呢非常的平整，就好像是在山水之间呢铺上了一条蜿蜒的断带。这春天的阳光呢虽然很明媚啊，但是呢得益于这道路两旁的非常茂密的树冠，光影呢就被切割成啊斑驳的碎片。打在身上非但不觉得晒啊，反而有一种像是穿越时空隧道一般的这种恍惚的感觉。那就是在这种啊极度惬意的状态下呢，我们就遭遇了今天行程中啊第一个非常搞笑的事件。就是在绿道的一段直路上面，我们前方就出现了一位啊正在当地散步的中年妇女，手里呢就牵着两只狗。也不对啊，确切的说呢，这狗的身上确实挂着狗绳，但是呢狗绳的另外一头呢并没有握在这位大姐的手里啊，而是呢极其随意的拖在地上。不得不说啊，在很多的乡镇地区呢，这种薛定谔的拴狗法呢非常的常见啊，就主打一个主人跟宠物之间呢建立在高度信任基础上的一种散漫。不过呢这位大姐呢显然是低估了这两条狗啊对于高速移动物体的这个原始的狂热。当我跟我那哥们踩着这折叠车大概应该是20多公里的时速啊从他们身边掠过的时候， 那这两只狗的体内的某种啊狩猎基因估计被突然激活了。他们呢就几乎是啊零延迟的在原地调转车头啊，兴奋的撒开四条腿，就死死的跟在我们两个人的后轮胎的后面。他也不超过我们，就一直跟着我们跑，非常的兴奋。起初呢我们以为啊他们也只是象征性的追两步，履行一下呢作为犬类的领地看守的义务吧。不过呢很快我们就发现不对劲儿啊，这两位啊过于热情的安保人员啊，他不但没有减速啊，他反而是越跑越来劲儿，他舌头呢吐在外边啊，步伐极其的欢快，简直呢就把我们两个当成了大型的人肉配速员。但是这耳边的风声中呢就开始夹杂了身后那位大姐啊，她越来越远，越来越气急败坏的呼喊声。那个声音呢从最开始的那个呵斥就变成了愤怒的尖叫，最后呢就随着我们呢拐过了几个弯道啊，就彻底被绿到两边的树林呢就过滤的一干二净。而这两条狗呢依然呢像是两枚长了毛的巡航导弹一样，就执着的跟在我们屁股后面。就这样呢我们保持着匀速，带着两条别人的狗在浦阳江边的绿道上面硬生生的跑出了估计有一公里多吧。直到呢前方出现了一个岔路口，我们按照导航呢需要离开绿道切入主路。这两只狗呢才似乎啊意识到诶自己已经跨越了某种无形的结界。然后呢终于停下了脚步。回头望来时的路呢表现得一脸茫然。所以说啊这出来遛狗啊绳子呢还是得握在手里。这既是对别人的负责，那也是对自己运动量的负责嘛。也就随着这场荒诞的狗追车的戏码结束吧，我们算是正式的骑到了绿道的尽头，准备呢就离开浦江县的地界去进山了。就在进山前的最后一个路口啊，哎，路边就出现了一个卖这个梅干菜锅盔的一个小摊儿。这个呢算是江浙一带啊比较有特色的那个薄的烧饼，它面皮呢就被擀的就几乎是透明的，里边呢就夹着一些咸咸的梅干菜跟一点点肥肉，把这东西呢就贴在这高温的炭炉壁上，就烤的这种焦黄起泡，别的不说，哎，闻起来是真香。虽然呢我在地铁上还吃了汉堡，但骑了这几公里之后呢，我这个不争气的肚子呢又开始渴求热量了。于是呢我迫不及待的就买了一个，一口咬下去，哎，随着这嘎嚓一声脆响啊，这种碳水跟动物油脂啊混合的这种狂暴的能量呢，瞬间在口腔里面炸开。我示意我那哥们儿啊，要不要买一个？他呢却摆摆手说自己还不饿，也没有吃。而我呢则靠着这个高碳水、高热量的锅盔呢，迅速就拉升了血糖，基本上呢就算是提前给大腿呢开个光，啊，注入了一些爬坡专用的 buff。因为接下来呢。这省道起伏的考验马上就要来了。不得不说进山的路啊，与其说是在骑行，不如说呢是在画卷里边穿梭。这省道呢几乎就是贴着河道在走，随着重力开始啊逐渐施加它的淫威，坡度呢带来了大腿的肌肉的紧绷感。不过呢这种酸痛呢被极好的风景啊给完全的冲淡了。沿着这河边骑行啊，这河水清澈的能看到底下的鹅卵石，偶尔呢还能路过几个修建的非常雅致的村子，甚至呢还能看到为了观赏而特意修复的一些巨大的木质的水车，在水流的冲击下发出了吱呀吱呀的这古老的声响。如果呢不是要赶路啊，我是真的想随便找一个长满野草的河滩，咱们铺一个防潮垫，把车子呢丢在一旁，再躺在上面呢狠狠的浪费它几个小时的生命，这才是生活。就顺着这个省道啊，就起起伏伏的，哎，我们突然就闯入了一个叫做星光村的地方，原因无他，就是为了找厕所。这个村子呢，查了一下，在当地的名气不小，据说啊，里边有一大片号称是江南乔家大院的这种清代的古庄园，这里边呢有不少啊，我叫不出名字来的单体建筑，感觉呢，更像是文创网红们的打卡圣地。当地政府呢显然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啊去保留这种古镇的原始的肌理。我们两个人呢就把车子放在一边，就漫步在啊这星光村内坑洼不平的青石板路上。从一间院子漫步到另外一间，在那种啊满是黑瓦白墙木雕门楼的这种老破房子里面穿行。 走在这里边呢，就会有一种强烈的梦回七八十年代的错觉。但这种错觉呢，并不是纯粹的古典，而是杂糅了一种极其复杂的历史的折叠。比如说就在这个村落的主路旁边，我就看到了一栋建筑，它的这个主体结构呢，明明是几百年前的这种青砖黛瓦，带着的是一种非常浓厚的封建宗族色彩。不过呢，在它的外墙上面却用着极具时代特征的这种红色油漆，刷着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公社时期的巨大标语，那些什么走党的路线啊，什么多快好省的大干快上啊，就这种字迹啊，在经过了几十年的这种风吹日晒，已经斑驳的就像是一层褪下的蛇皮。不过呢，又在这层斑驳的红色油漆之上，又极其突兀，但是非常顺理成章的，那挂着一块非常崭新的不锈钢的牌子，写着党群服务中心。你看这清代的这飞檐翘角，再加上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色标语，再加上呢本世纪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这300年的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史就像是被一块巨大的地质压缩机给狠狠的压平拍扁在同一堵墙上。在这里呢，最直观的感觉呢，就这历史它不是个线性流淌，它呢就是一层一层的堆叠在一起的。你可能前脚跨过一个曾经让佃户低头弯腰的高大的门槛，这后脚呢就迈进了当年生产队几公分的这个广场，而一抬头呢，旁边可能就是一家卖着30块钱一杯手冲咖啡的现代文创店。在如今呢，这个习惯把所有东西都推倒重来，建一层崭新的玻璃幕墙的这个时代，新光村呢这种粗粝的不加任何掩饰的这种折叠，它反而透出了一种比较迷人的真实感。因为它并没有试图去掩盖任何一段过去，而是让那些相互矛盾的时代符号就像是植物的年轮一样，但同时就暴露在阳光之下。我们两个人呢，就在这个时空错乱的村子里边呢转了一圈，还有幸找到了厕所，释放一些压力，感慨了一下，感觉我们就像是不小心就卡进了某个历史 bug 的玩家。但就在我们呢快要走到村子外围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路过了一栋同样是老房子改造的一个小的酒吧。可能因为是大白天，酒吧呢还没有营业，但是开着门，我们呢就透过这个门洞就远远的听到了里边传来的阵阵的歌声。我估摸就是驻唱乐队的主唱在里边正在试音彩排。那歌唱的呀，这怎么说呢，那简直就是惨绝人寰嗓子呢经常唱破音的不说这调子还起高了，这根本就上不去，只能就硬着头皮在那边的干嚎。我感觉这种极不专业的走音在空旷的这个老房子里边回荡，听起来感觉就是像在纯粹的搞笑。不过呢，站在这个门口我反而非常佩服他这种不要脸的精神。我呢在心里边默默的为这哥们祈祷祝他晚上演出能够顺利千万就不要因为唱的过于难听被来喝酒的客人们呢拿酒瓶子把脑袋给开瓢了。于是呢，我们就带着这段有些荒诞的小插曲就推着车子走出了新光村。我肚子里边的锅盔呢基本上已经被上坡那几脚重踩已经耗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呢就随着再次的一顿猛踩以及站起来有气无力的摇车，在到达了山顶隧道的洞口前呢，终于呢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牌子，上面写着4个大字马岭古道。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马岭古道，一条修建于元代的官道，那就相当于现在的国道嘛。据说呢，当年在北宋的末年方腊起义的时候，也曾带着大军在这片崇山峻岭里边辗转。在古代这里是金华通向延州的咽喉要道，而在今天呢，它就是个长三角户外徒步圈的圣地。不过对于我这种吭哧吭哧踩着自行车爬上来的人来说，这里边并没有什么金戈铁马的悲壮，只有双腿这个乳酸堆积的酸爽。平心而论作为一条经典的江南徒步路线，马岭古道的沿途风景非常好。古道呢，基本就是沿着清澈的鸬鹚溪所修建出来的。春季呢，正是这里植被最茂盛的时候，漫山遍野的翠绿呢，以及竹林，它都投下了浓密的树荫， 可以说是完美的遮蔽了日照。虽然我们在旁边的省道上面骑行，但旁边时不时出现的参天的古墓，映衬着这种青砖黛瓦的徽派的古村落，人们呢三三两两的在其中穿行，就好像是几百年前那些商贾挑夫们在里边行走。不得不说啊，这种奇妙的幻境般的体验感，就是这次骑行佐登带来的最大的收获。沿着马林古道的地盘啊，那么继续一路深入，大概就在下午四点多吧，我们两个在饥饿中终于抵达了石舍村，这是我们在之前的路线上面所定下来的一个补给点。这是一个啊，拥有了大概400多年历史的一个徽派的古村落，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地理位置极其优越。但是呢，也因为啊可能过于优越了，这里呢早早就被啊旅游资本跟社交媒体啊已经敏锐的捕捉到了，如今呢几乎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商业氛围极浓的网红打卡地。通俗一点说呢，我感觉这儿啊就像是一个小的丽江。我们俩一进村，整个画风突变，之前呢我们在省道和山路上那种与世隔绝一般的这种清冷的感觉啊就荡然无存。在村子口呢就停满了这种庞大的旅游大巴，河边呢也修建了精致的观景步道，到处呢都是开着私家车过来度周末的都市人，以及呢穿着各种碎花裙子汉服啊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在咖啡馆门口呢就是老造型的那些年轻女孩。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一片啊可以算是衣香鬓影岁月静好的景象当中啊，就出现了一个比较违和的一幕，就我和我那哥们两个人呢穿着沾满了汗水和泥点子的衣服，推着两辆呢轮胎只有那一个披萨大的这个折叠自行车，就仿佛是啊是两个刚从啊荒野生存节目里面逃出来的难民在人群之中穿梭着。因为呢车子太小了，推在手里边呢就跟推着两个童车差不多，那路边的游客呢就频频对我们投来侧目啊，那种眼神里边啊大概混合了这三分好奇三分不解，以及四分这两人脑子里是不是有坑的这感觉。我们俩呢就顶着这种啊近乎社会性死亡的目光啊，就硬着头皮呢就往村子里边走。那更让人啼笑皆非呢就是这个导航啊，在这个复杂的村落的这个巷弄里边，导航软件呢显然是没有能为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啊做过专项的优化，他呢就自信满满的指着我们呢就穿过了一条小巷，然后呢前方就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陡峭的青石板台阶。退回去那是不可能退回去了，我们呢也只能叹了口气，就像是朝圣者举着圣物一样，就把自行车呢扛在肩膀上，这一步一步的走下台阶。别人呢是人骑车，但到了这个网红的古村落里边呢就变成了标准的车骑人。在旁边游客的这诧异的注视下，我们两个呢就滑稽而又悲壮的完成了这一段啊这社会学上的降级。不过呢所有的尴尬呢在美食面前呢都不值得一提啊。我们两个呢就在村落的临江的这一侧呢找到了一个馆子，就着美丽的风景呢狠狠地干了一顿饭，然后呢又灌下了一杯啊冰镇饮料。这一顿饱餐呢它不仅填补了我们胃部的空虚，也算是为今天最后的冲刺啊拉满了进度条。酒足饭饱之后啊算是离开了石舍村，然后呢穿过了马林古道的最后的余脉，地势呢也开始变得开阔起来。我们明显感觉到啊这水汽呢也逐渐的丰润起来了。很快呢我们就发现我们抵达了富春江镇。于是呢我们就沿着那条啊无数文人墨客都吟诵过的江水啊一路北上。在天黑之前呢顺利杀到了桐庐县城。按照计划呢就入住到了提前已经订好的酒店里。也大概是因为啊四点多的这顿饭啊吃的实在是太撑了，我们俩呢谁也没有吃晚饭的欲望。桐庐县的县城并不大，入夜之后呢也没有太多能够让人产生啊 city walk 的冲动。那在这个时候呢我的身体就发出了最强烈的本能召唤。哎呀我需要热水，最好能泡个澡。于是呢就打开地图一搜，哎呀真是天赐良机啊，这1公里外呢就有一家颇具规模的日式的一个大浴场。我们俩甚至都没怎么商量，就拎着这换洗的衣服啊就晃晃悠悠的溜达过去了。 在这个奇经圈里边呢，就一直流传着这个泡澡排酸的说法。其实呢，从科学角度来说啊，这多多少少有点伪概念，因为呢，这高强度运动所产生的这个乳酸啊，在运动后结束的这几个小时内啊，早就被身体啊自然给代谢掉了。你第二天大腿啊，仿佛是那种啊被容嬷嬷炸过一样的酸痛呢，这个学名呢，其实就叫做延迟性肌肉酸痛。本质上呢，那就是肌肉纤维啊在极限的拉伸下产生的微小的撕裂和炎症反应。但是呢，这并不妨碍啊泡澡成为骑行最后的这个极致的救赎。那想象一下，当你呢就骑着一身臭汗，身体上面呢是遍布着灰尘，你经过简单的清洗之后呢，一下子就沉浸了那个冒着白气的宽大的热水池子里边，你甚至都能听到啊全身的毛孔啊在同时发出的叹息声。那高温呢就促使的毛细血管呢迅速的扩张，还加速了血液循环，那些紧绷了一整天的这个筋膜呀就开始在热力之下就慢慢的开始软化。那更重要的是呢，热水呢它是安抚神经的最佳介质。那一天的这风吹日晒、心跳加速以及躲避车辆所积累下来的皮质醇，在这温水啊漫过胸口那一瞬间呢，就彻底的随着一锅水被溶解掉了。我和我朋友呢就泡在这个池子里边，那隔着这袅袅的水汽呢，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聊着我们共同喜欢的一款游戏《艾尔登法环》，聊聊它的一个世界观，聊聊它的故事线的定义。有一说一啊，我打算以后找机会要再出一期节目，把它作为嘉宾呢邀请过来，就着这个《艾尔登法环》呢这个环学啊，好好的去把它讲讲透。我不行，但我这哥们儿呢是绝对这方面的专家。随着我们两个人呢在池子里边、聊着天，我那两条啊在山路上面啊备受摧残的腿啊，那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体面。不得不说啊，水是一种非常好的介质啊，引导着我们的思绪呢就很容易的飘向这条江的历史。早在啊2000年前啊，这严子陵呢就在这条江边钓鱼，就连老同学啊这光武帝刘秀三番五次的请他出山做官，他都懒得搭理。这极度容易让人联想到啊西方哲学史上那个名场面，古希腊犬儒学派的创始人狄欧根尼，他穷的呢就只能住在一个破木桶里边。那当征服了半个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啊走到他面前问他需要什么恩赐的时候，那狄欧根尼啊只是非常嫌弃的翻了个白眼，说哎，请你闪开点，那别挡住我的阳光。历史呢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巧合，东方的严子陵跟西方的狄欧根尼在拒绝啊世俗最高权力这件事情上面达成了一种很奇妙的时空共识。而对于古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富春江呢那就是他们躲避世俗权力的那个大木桶，是他们呢去洗去官场的尘埃，去安顿自己灵魂的一个终极的隐逸之地。而在600多年前呢，这快80岁的黄公望啊他也是躲进了这个木桶里边，才画出了那幅啊中国美术史上啊绝对的巅峰，就是《富春山居图》。不过呢，就对于这几百年后啊在魔都的写字楼里边啊已经被这个 PPT 啊跟那个算法所裹挟的我们来说，这条江畔的一池热水啊洗去的呢不仅是我们百公里骑行的汗水，也是啊这现代生活所赋予我们的疲惫。形式上面虽然不同，但那种啊想要在山水之间找回真我的逻辑啊大概是一脉相承的。就在我们两个啊都把骨头都快泡酥了，然后呢又在浴场的公共休息区里边打了会儿乒乓球，那之后我们就离开了浴场。我们琢磨了一下啊，这单靠这热水的犒劳啊肯定还是不够的，还是需要呢再找个地方去放纵一下。于是呢我那哥们儿就在网上找了一家当地啊非常网红的这个糖水铺，我们两个人呢就跑了过去，要了两份啊类似于这种那种鲜芋仙的那种甜品。虽然在肚子呢那时候还不是太饿，不过那种冰凉清甜的口感呢就完美的中和了泡澡之后的那种燥热。于是在吃饱喝足了之后啊，在桐庐安静的夜色里边，我们就慢慢悠悠的溜达回来酒店，刷了个牙倒头就睡，肌肉呢就在睡眠之中呢悄悄的修复，为第二天新的旅途呢做好准备。第二天的清晨呢，我们就像是被啊昨天在糖水铺附近啊种下了一颗执念叫醒的。据说呢那里有一家极其出名的绿豆饼的店，昨天去的太晚呢因为关门了，不过呢今天一大早呢 就算是要绕个路，我们也要有必要去拜访一下，咱绝对不能够带着这种遗憾离开桐庐。那不出意外呢，我们没有带着遗憾，我们就带着几块江南古镇气息的绿豆饼啊，才真正的离开桐庐。这些呢就作为我们的今天的战略储备粮，用来应付路途上那些艰难险阻的时刻。大概呢就在早上9点多，我们算是正式的从桐庐出发了，目标呢就是富阳西站。起初的一段路啊，这堪称是神仙级的享受。我们两个人呢就沿着富春江的堤坝，上面有个绿道，就一路向北。在春季的富春江的绿道啊，那是一年中最美的画卷。左手边呢就是浩荡宽阔碧绿的江水，右手边呢就是沿岸的茂盛的植被以及呢遮阴的大树，偶尔呢还能看到路边星星点点绽放的一些不知名的春花，在初夏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着。因为呢骑在很高的堤坝上，这个视野是极其的开阔，极目远眺，江对岸呢就山峦叠翠，几个红墙黑瓦的古村落呢也错落有致地散布在山水之间。此时此刻啊，你就感觉自己啊就是仿佛骑行在一幅现代版的这活生生的富春山居图里面。这种毫无海拔起伏，被江景完全包裹的骑行呢，简直就是大自然赐予的免费的多巴胺。不过呢就在抵达江南镇准备过江之前呢，有一段非常奇妙的支流探险算是打破了我们这种岁月的静好。因为呢我们两个非常贪恋水边的风景，我们呢就不知不觉地拐进了一条找支流的土路，就走着走着呢，原本平整的绿道就消失了，那取而代之呢就是满地深深浅浅的车辙子印，那种只有重型拖拉机或者工程车才能压出来的印子。我呢又是极其不愿意走回头路的人，于是呢就硬着头皮往前摸索，就眼看着前方就要出现一条宽阔的大路，就刚准备松口气的时候呢，却发现呢大路的这个入口处呢就赫然呢就立着一个巨大的钢铁装置，这玩意儿就像是一个那巨型的一个刑具那个笼子，就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正全方位无死角正在疯狂喷射着高压水柱。就正当我们俩对着这个水帘洞发愣的时候这身后就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轰鸣。我们这回头一看我勒个去，就是一辆那沾满了泥土的庞然大物一颗重型的土方车正在慢慢悠悠地向我们逼近。我们瞬间就顿悟了，这玩意儿就是一个工地的洗车门。你想这满载着泥土的土方车为了不污染城市的道路呢，就必须在出厂前呢接受这道高压水枪的这强制洗礼。这本来无可厚非嘛。不过呢就在这一刻，对于我们这种身处在狭小土路上的人，就像极了是我们俩昨天晚上一边泡澡一边聊的那个硬核的电子游戏《艾尔登法环》的场景，一种处于在进入 BOSS 战之前那个白色雾门的那个即视感。而身后那辆步步紧逼的土方车仿佛就是马上就要进入狂暴第二阶段的 BOSS。 作为两名连新手村都没有出去的这个脆皮的褪色者，我们显然没有硬刚 BOSS 的资本，就趁着这土方车还没开进笼子，我们俩就赶紧连滚带爬的就扛起了自行车，就小心翼翼的就从铁笼子旁边一片湿软的灌木草地上面就绕了出去。在出去之前呢，我还巧妙的利用了飞溅出来的高压水流还顺便洗了洗我那个沾满了泥巴的自行车车轮，算是在完成了一场与重工业机械的赛博躲猫猫之后我们俩呢算是从江南镇的北边呢顺利过了桥。不过呢接下来的路才是真正的考验。因为过了江呢，摆在我面前呢有一道选择题，有三个路线的选项。第一个呢就是南线，我们呢就可以继续过江之后呢沿着钱塘江的北岸继续走。这个地方的好处呢就是一马平川，不用翻山嘛。但坏处呢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个风景呢虽然有山有水，但是呢比较单一。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走北线，就是走呢富渠线这种比较宽阔的国道。那好处呢就是路肯定是好走，不过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到这种呼啸而过的大车呢分分钟教你怎么做人。 另外呢，还有一条线啊，就是我们在前一天晚上啊，对着地图发掘出来的一条隐秘的航线。导航呢是不会直接推荐你走这条路线的，它叫做蒋新线。这条线呢就在南北两线之间，需要呢硬生生的穿过两座山脉的垭口，这个爬升量是很大的，但是呢大概率没什么车。那对于骑行者来说呢，那平坦的安逸呢，那是对腿部肌肉的背叛。那于是呢，我们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最折腾的这第三条路线。事实证明呢，那这条蒋新线呢，堪称是一条原生态的风光带，车流呢非常的少，道路呢也不宽，两旁呢就是连绵的农田和原始的村落，偶尔呢能看到年迈的老牛啊，在泥水里边慢吞吞地嚼着草根，稻田里边呢惊起了几只啊不知名的水鸟。羽毛呢在阳光下就闪着异常漂亮的颜色，这种呢远离国道喧嚣的乡野气息呢，让每一次沉重的踩踏呢都显得物有所值。在经过一个叫做三河村的地方啊，有些简单的补给之后，我们迎来了今天啊算是最离谱的一段探险了。因为导航显示呢，前方呢有一条啊翻山的小路，但是呢越往山上骑呢，这心里就越发毛。为什么呢？因为柏油路的路面呢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锋利的碎石，坡度呢就更是陡峭到了反人类的程度了。我这个单速车的齿比呢已经完全无法克服重力了，那无奈只能下来推，于是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徒步推车道。推着推着呢，我们就推到了一个半山腰的小水库的旁边，那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啊，这啊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公路，这里啊曾经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用山体上面我们明显看到啊，就残留着一圈一圈被这种啊大型机械就可能啃食过的那种车道的痕迹。就这样呢，我们误打误撞的闯进了一片啊工业的遗迹。在呢满是碎石的这种荒野里边呢，我们两个都小心翼翼的沿着这个斜坡在往下速降。这轮胎呢就压在这个松动的石子上面，就发出了令人牙酸的摩擦声。虽然呢路况呢差到了极点啊，但是呢在这种啊废土风格的采石场里面啊，推着自行车探险其实反而分泌出了一种啊超越常规骑行的一种兴奋感。毕竟嘛，生活里边呢总是按部就班的走这种柏油路，偶尔呢在碎石堆里边迷个路，哎，那才算是真正的旅行。最后呢在目送了一对大概十几只山羊啊慢慢悠悠的穿过采石场啊走入了旁边的树林里边之后啊，我们算是离开了这里，重新呢切回到了主干道上。在一点钟不到一点吧，我们就提前到达了原定的终点，就是阜阳西站。站在这个高铁的站的门口啊，那空气中呢就弥漫着一种啊非常尴尬的寂静啊。这里边啊在我看来啊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荒无人烟，典型的啊极简狂魔的产物。估摸呢就是地方政府呢为了拉动周边的经济啊，就硬生生的在这个荒地里边就砸下了一座现代化的交通枢纽。不过就除了这座孤零零的建筑之外啊，周边呢连个能吃碗热汤面的小卖部都没有。看来啊这个经济拉动的效果显然还是停留在了图纸上。我们呢就看了一下火车票，下午的这个五点半，而现在呢距离发车呢还有四个多小时。要是在这个连风吹过都觉得无聊的空地里边啊，要干等上四个小时啊，那对我们来说呢过于煎熬了。其实呢前一天晚上呢我们已经预料到这种情况，已经有了一个预案。在我们买的火车票的上面呢，下一站呢是杭州西站。在中国呢，如果要去买这个高铁或者动车票啊，是支持你在中途上车下车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在我的火车票的起点与终点之间的任何个站点去上车，或者是说提前下车。我们看过了，杭州西站呢，距离这里呢也就是40公里。虽然呢中间还在继续去翻山越岭，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啊，我们身体里边啊似乎只剩下了向前踩踏的惯性。这一不做二不休，咱们就再多干他一站。于是呢我们就在半路上面就啃掉了在桐庐心心念念买来的绿豆饼这点干粮，算是咽下了最后一点啊碳水储备。于是我们就绕过了这个阜阳市的市区，就一路的向北。骑着骑着我们就发现呢，这后半程的路况啊其实并不很友好，很多路段呢正在大兴土木，这个灰尘漫天，正好这个时间段又是正午，太阳呢在头顶上晒着，有些路段呢并没有遮阴的地方， 我们呢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但就在这种啊吃土的路上呢，我们也遇到了不少啊迎面而来的骑友，甚至还有啊轰鸣着重机车的这些摩托车队。当大家互相交错啊，在按下车铃或者按响喇叭致意那一刻，你也会觉得在这条满是灰尘的爬坡路上啊，你并不孤单。到了这个枫林村附近呢，因为我跟我那哥们儿的爬坡节奏不同呢，我们其实并没有并辔而行。在漫长的上坡路段呢，每个人呢只能忠于自己的呼吸跟心跳频率。于是呢，我们就靠着对讲机维持着微弱的联系。我那个哥们儿呢，就像是一个执着的苦行僧，继续呢朝着更高的山脊攀爬，甚至呢在山顶上碰到了其他正在休息的骑行爱好者，也拍下了一览众山小的照片。而我呢则是沿着一条稍微低缓的主路啊，从旁边呢就绕行下山了。最终呢两根平行的轨迹呢在前方不远处的路口呢重新交汇。这个在长途骑行中呢能够允许彼此有不同的节奏并在终点相见呢，那大概就是成年人之间呢最舒服的默契了。不过呢这个也取决于我们骑行软件规划的路线啊。这里我就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我跟他呢用的是相同的 APP， 即使呢我们输入相同的起点和终点，那导航呢给我们两个人规划出的路线呢它总会有些许不同的地方。我感觉啊对我那哥们儿来说呢，导航呢更加喜欢让他爬坡。那不知道啊这个算法的背后啊有没有加入一些啊基于我们以前导航记录啊作为判断出来的这种个人的偏好。我们这次的暂时的分道扬镳呢，也都是我们彼此按照自己的导航去走所造成的结果。就在我们两个人啊重新集结往前走了不久，轮胎呢压过了余杭区的边界线时，这周围的景色啊就突然发生了断崖式的改变。这连绵的青山呢就被甩在了身后，取而代之呢就是宽阔的这种六车道的以及林立的写字楼啊，还有川流不息的汽车。那种感觉呢就像是啊刚从一个拥有着高山流水碎石古道的古代武侠副本里边给退出来，这瞬间呢又被传送回了这高楼林立的赛博文明。每一次呢红绿灯的停顿呢都在提醒着你，你已经呢回到了由算法还有效率以及水泥构成的现代社会。那这种啊场景的快速切换呢就让人产生了一种啊非常强烈的这种恍如隔世的眩晕感。就在我们到达距离西站啊大概还有个不到10公里距离的地方，那时候应该是下午3点多，离高铁的出发呢还有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胃呢是空的，那我就跟我的哥们商量啊，那咱们现在是不是要找个地方吃饭。但我这哥们呢估摸着是被昨天晚上泡澡啊是泡昏了头脑，他眼神呢极其狂热的，那就表现出了对热水的渴望。经过了昨天铜炉的洗礼啊，他已经对骑行后泡澡这件事情上了瘾。估摸在他的价值观里啊，这个饭呢是可以凑合的，但是呢带着一身臭汗上高铁那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于是呢我们两个人就故技重施，在地图上面就锁定了一家澡堂子。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技术性难题，因为呢我没预料到这一手，也就没有带多余的换洗的衣服。昨天洗完澡我就已经把这唯一的干净衣服都穿在身上了。对于一个所谓的现代人来说，洗完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如果还要再去穿回那套沾满了汗渍啊泥土的这个旧的衣裤里边，那简直就是对灵魂的这二次污染。所以说呢在去这个澡堂之前啊，我就火速冲进了路边一家小店，随便扯了一件啊 T 恤衫跟一包内裤。那人生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拿到啊多大的项目，也不是啊他赚了多少钱，而是在你筋疲力尽的时候，在你洗去了一身污垢之后，能够有一套啊这个 clean underwear， 嘿，这一刻我就觉得那是拥有了全世界。余杭的这家浴场呢比桐庐的那家要稍贵那么一点，不过也好在啊这个周日的下午时间啊几乎没什么人，我们就非常奢侈的霸占了池子，舒舒服服的泡了20多分钟。当换上那套新买的干净衣服走出来的时候呢，两条腿都轻飘飘的，他仿佛呢刚才在山里边呢狂蹬了几十公里的根本就不是我们。到了这个杭州西站啊，就看着这座巨大的现代化建筑，我突然呢有点想笑。我对我那哥们说，要是啊我早知道今儿会骑到这儿，那我就干脆就不回上海了， 因为呢，明天周一我正好要来杭州西站附近出差。当然了，这也只是句玩笑话，真的要背着电脑啊，跟出差用的那些正装，骑完这100多公里的山路啊，我估计我人就废在半道上了。在这高铁站里边呢，我们最终也没有去寻觅什么杭州的地道美食，而仅仅是用一顿德克士的汉堡和炸鸡啊，就草草对付了肚子。毕竟呢，这两天的时间，我们已经把最极致的感官体验全部都奉献给了车轮下的重力、山间的绿道以及这个大浴场里的热水。食物嘛，在这个时候仅仅只是提供卡路里的燃料罢了。6点钟一到，高铁准时启动，窗外的风景呢，开始以大概每小时300多公里的速度啊，像速快速的倒退。这次呢，我这哥们儿啊，就没有像以往那样啊，坐火车的时候掏出导航软件开始导航，而且还故意调成自行车模式，然后看着里边标志着自己当前位置的这个光标啊，在高速的疯狂的抽搐着，然后路线呢在不停的动态规划，那个感觉非常的欢乐。哎，你还别说啊，我就怀疑啊，是不是就因为他经常这么干啊，就导致了导航啊会给他一些奇怪的线路，这也犹未可知。可能导航心里琢磨啊，你就这么喜欢玩我是吧？那我就专门给你导一些还比较艰苦的路线，看看你是否还笑得出来。从阜阳西呢到杭州西，这40公里的起伏山路呢，我们在烈日和灰尘中啊，就吭哧吭哧的用肉体啊对抗了差不多快3个小时了。而现在呢，我们就坐在这个舒适的高铁的座椅上啊，那现代科技呢，仅仅用15分钟吧，就能把这段距离呢轻描淡写的给抹平了。看着这车厢顶部的车速显示屏啊，我不禁有些感慨啊，这高铁的15分钟其实就代表了人类文明啊对效率的极致追求，而我们骑行的3个小时呢，则是为了在这极致的效率中啊，就是强行的抠出一点属于自己肉身的真实的痛感。也许啊，这才是我们俩为什么非要大老远的跑来浙江这边骑车爬山的真正原因。我呢也呼吁大家，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面，多出去走动走动，活动活动筋骨，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毕竟呢，这地球上的生物啊，还是要尊重一些自然规律的。比如，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大草原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祝大家都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次再见。